主基督再临那日，必要吹起号筒高声。那永远光明清新美丽早晨，凡世上得救的人必在那边一同相会，在那边点名，我亦必在其内。弟兄姊妹们，初信栽培讲道录音带第八讲，题目是《基督的再来》，由中实际牧师供稿。现在，请大家安静，我们要祷告。慈悲的父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因你给我们预备了这么好的机会，使我们全国的弟兄姊妹都能够借着你仆人的讲道共同分享基督再来的信息。求神带领使用你的仆人，使他能在圣灵的感动下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使弟兄姊妹们都能够因此受造就得益处，更多的明白基督再来的真理。这样不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现在我们要读一段圣经，马太福音第25章31到32节。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现在请听讲道。
亲爱的弟兄姊妹，祝你平安。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基督的再来。我认为这讲题最能激励我们祈祷和警醒，最能激励我们爱主爱人，也最能激励我们的信心盼望在基督里长进。圣经的中心是耶稣基督，旧约圣经中的预言和预表都是指着基督，并且已经在基督身上应验了。新约圣经的四福音从不同的角度述说了基督的生平与工作。耶稣基督是太初的道，这道本与神同在，这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为我们全人类的罪人受死、埋葬、复活、升天，并且还要再来。新约书信述说了基督升天后地上教会开始建立发展中所遇到的一切问题和主再来的教训。启示录记述了主耶稣基督还要再来的远景，基督的降生、受死、埋葬、复活、升天、再来被称为全备的救恩或全备的福音。基督的再来是很关键很重要的内容，如果没有基督再来的应许，我们会大大失望。我们若信了基督，只在今生眼前有指望，那比不信的更可怜。但感谢神，基督不仅为我们降生、受死、埋葬、复活、升天，还要为我们再来。这是何等大的应许，是何等的令人欣喜的盼望。下面我把基督再来分 分成三方面和弟兄姊妹共勉：一、基督再来的应许；二、基督再来的时间；三、等候基督再来的态度。第一方面，基督再来的应许。基督真的还要再来吗？回答是十分肯定的，因为圣经多次预言，多次宣告过。就有单一理书预言：我在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单一理书七章十三到十四节。有关主再来的应许，在旧约有先知预言，而且主自己也曾亲口说过，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七节说：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这说明主再来要履行一个大任务。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一节又说：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要聚在他的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这里的降临就是第二次再来的应许，他要把义人和恶人分开，就像分开山羊、绵羊那样。主的再来也有天使的宣告，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十一节。当时门徒在橄榄山上，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把主接去，冉冉上升，门徒都举目望天，定睛凝望着蓝蓝的天空。忽然看见两位天使身穿白衣，站在主耶稣旁边，对他们大声说：加利利人呐，你们为什么站着呆呆地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试想，如果没有基督耶稣的再来赏善罚恶，那么我们就可以不信主，糊糊涂涂地过日子。即使信了主，也只要在教会名册上挂个名就行了。做传道的也可以仅为了糊口，不比有信心、爱心、忠心、恒心侍奉主、服侍人。但是主耶稣还要再来，并且人人要向主交账，我们就不能糊糊涂涂，而是要有真心相信，要有爱心、忠心、恒心，要服侍主、服侍人。圣经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在凡事上按照恩高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小子们呢，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的面前也不至于惭愧。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传道书十二章十四节也说：因为人所做的，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阿摩斯书四章十二节也说：以色列啊，我必向你们如此行。以色列啊，我既这样行，你当预备迎接你的上帝。弟兄姊妹，主必要再来，主既然必定要来，我们当怎样预备迎接他呢？有许多人对主再来的应许不明白，导致灰心、失望或没有安慰。为此，圣经多次论到主再来的应许。雅各曾写信劝导教会的弟兄姊妹：弟兄们呢，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呐，农夫忍耐等待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 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哪，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雅各书五章7-9。保罗曾用基督再来的真理安慰那些已死信徒的家属，他说，论到睡了的人，也就是指死了的人，我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我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要以这些话彼此劝勉。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3-18。从以上这些经节的引证中，我们知道主再来的应许乃是旧约先知到新约使徒都已经确认无误的，更是主自己亲自的应许，也是尚未应验的预言。主再来时，不但要结束撒旦及其差役的一切活动，而且要分别真假信徒，实现基督与圣徒的完全合一，并将最终完成救赎的工作。为此我们要警醒等候，努力工作，以迎接这位救主的最后到来。第二方面，基督再来的时间。基督的再来既是圣经的应许，又是历代圣徒和今日信徒的热切盼望。那么主究竟什么时候再来呢？马可福音13章32-37告诉我们，主耶稣在世时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那日子几时来到。只要警醒，不要追问推算主何时来到。我们等主再来，我要做到警醒祷告，警醒工作。如圣经所说，所以你们要警醒谨慎，警醒祷告，因为不知那日子几时来到。这正如一个人离开本家，寄居外邦，把权柄交给仆人，分派个人当做的工，又吩咐看门的警醒，因为你不知家主什么时候来，或晚上，或半夜，或鸡叫，或早晨，恐怕他忽然来到，看见你们睡着了。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是对众人说，要警醒。如果主再来的时间让人知道了，或近或远，那就无需警醒，常做准备了。也有人认为主再来的应许会在他那一代应验，于是荒谬的事出现。古代有信徒到房顶和高山上等主再来，然而直到如今还没有再来。现在也有人说公元2000年主要再来，这种说法也不对。我们不应该猜测和歪曲圣经的话，听见打仗和地震等事情就说主要来了。如有一个受异端邪说影响较深的地方，信徒田里禾苗出虫不至，单靠祷告，有的不顾家庭生活辞掉工作去传道讲耶稣再来，还有一个地方散布世界末日，说 耶稣就要来，要求信徒不搞生产，圣经也没有要我们不工作等主再来，相反的，要我们努力工作。参考帖撒罗尼迦后书3:10，提多书3:8，罗马书12:17，箴言书10:4，这种造成信徒消极悲观、不生产、不工作，弄得人心惶惶、扰乱社会秩序的现象，是不合乎圣经真理的。以上所举事例是等主再来的错误做法。那么，怎样等主再来才是正确的态度呢？接下去要与弟兄姊妹分享第三方面，等候主再来的态度。请看马可福音24:44-51，所以你们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倘若那仆人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醉酒的人一同吃喝，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地处置他，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根据上述经文，我把等主再来的正确态度分三点和大家谈谈。第一点，做忠心管家。主要我们有忠心，这是一个主人对仆人的起码要求。我们当天天学主忠心工作，我们生活的中心是容神一人，不管工作大小、轻重、难苦、容易、顺境、逆境，我们都要忠心地去干，即使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参考罗马书5:3，在提摩太前书1:12里，保罗说，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有不少弟兄姊妹为主尽忠，抛弃个人的名利地位，忠心耿耿为教会、为众民服务。我们就要用无私舍己的精神，做光做盐的行为等主再来。等主再来不是在家袖手坐等，而是必须热爱人生、热爱生活、热爱事业、热爱家人和邻里、热爱弟兄和众人，这样主再来的时候才能对我们说，你们蒙父赐福的孩子，可来承受那从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离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那时人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呢？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呢？或赤身露体给你穿呢？又什么时候看见你病了或在监里来看你？主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既然坐在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这是主对忠心事主爱人者的嘉奖。教会是永生上帝的家，我们都是上帝家中的人，不论是牧师、教师、长老、知识、义工、信徒，都要有忠心，负责治理好神的家。如今教会中常有结党纷争、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的现象，这是不能得主喜悦的。教会急需一些忠心的好管家，把教会治好、养好、传好，管得好而又好，才能迎主再来，讨主喜悦，得主称赞。圣经上说， 也有作恶的仆人，以为主必来得迟，不好好管理这个家，彼此打架，共同醉酒，吃喝成风，离道反教，在想不到的时间，不知道的时候，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地处置他们。今天有的教会勾心斗角，吃喝玩乐，不追求灵命长进，如果我主忽然复临，那将怎样去见他呢？岂不要与假冒为善的人一同被处置吗？故此认为主人必来得迟，不忠心工作，任意妄为，是极其危险的。一家有弟兄两个，都是学龄儿童，一个星期天爸妈要出去办事，出门前叮咛他们好好看家，并好好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爸妈将带回好东西奖励他们。兄弟俩当时满口答应，可是爸妈一走，他们作业无心去做，两人商量爸妈必来得迟，先玩一会儿再说。于是两人玩起捉迷藏来，把花瓶和金鱼缸打破，满地是水，而且把桌椅板凳弄得东倒西歪，打个架弄得乱七八糟。正当他们玩得热乎乎的时候，爸妈回来了，看到这个局面大发雷霆，不但得不到奖励，而且两个都挨骂受罚。他俩明知爸妈要回来，以为必来得迟，便光顾自己玩，把个家弄得不成样子。弟兄姊妹，我们也明知主要再来，也有人不好好管理上帝的家，如果主耶稣基督今天再来了，我们又怎敢见主的面呢？第二点，做聪明的人。一个聪明的人是遵守神旨意的人。在马太福音7:24-27，主耶稣讲过两等根基的比喻。他说，那造房子在沙土地上的人，就是不聪明的人，风吹雨淋水冲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而聪明人则把房子造在磐石上，风吹雨淋水冲撞着那房子，房子却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十分牢固。原因是他听了主的话就去照着行。那造房子在沙土上的，就是代表着不听神的话，违背主的旨意，信心毫无根基，经不起风风雨雨的考验，没等到主再来，却早已倒塌了。所以一个基督徒凡是能听主的话，遵行主的旨意，是个最聪明的人。马太福音7:21也说，那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天国。二，一个聪明的人是做事有准备的人。马太福音25所讲的十个童女的比喻，五个聪明的，五个愚拙的，从外貌上看来是辨认不清的。他们一样的打扮，一样的手里拿着灯，一样要去迎接新郎，所不同的是，愚拙的拿着灯里面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可是愚拙的童女既笨又自私，他们想，我自己不预备油，同伴有，到时可以向他们借。所以新郎来了，被关在门外，不能进去坐席。五个聪明的童女无论做何事都有准备，去迎接新郎，预备充分的油在灯和器皿里，随时可以点燃照亮黑暗，灯里的油总是不缺够用。油预表圣灵，基督徒要常有圣灵同在，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能为神发光。新郎来时，即主耶稣再来时，要被迎进屋里，与主一同欢乐坐席， 这五个聪明的童女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三，一个聪明的人也是一个有见识的人。马太福音24:45讲到，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见识可解释为有见解、有知识。今天有些信徒等主再来，就逃避现实，不从事生产，田地荒芜，缺衣少食，有些地方还要搞集体升天迎主的错误活动，那岂不是不聪明、没有知识吗？一个聪明有见识的信徒断不会这样轻举妄动的。那聪明有见识的人等主再来，必是虔诚事主，警醒祷告，在教内外有好名声，为建立主的教会不遗余力，不惜奉献自己的金钱、才智、光阴，为发展教会不懈的努力，有圣经知识和正确的见解，既有属灵的生命，也有丰富的生活经验，那么主再来的时候要派他管理许多的事。让我们像保罗一样祷告说，叫我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使我们能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腓立比书1:9-10，基督的日子就是基督再来之日。第三点，要警醒等候盼主再来中，还有一点非常重要，要警醒等候，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在警醒等候中要注意两点，一，要祷告；二，不要受了迷惑。警醒祷告中要保持耐心、信心和盼望，在步入迷惑中要坚持爱心、谦卑、圣洁的生活和殷勤不懒的工作，警醒等候，直到主再来。耶稣又做过一个比喻，讲到天国好像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分银给三个仆人，一个给了5000两，一个给了2000两，一个给了1000两，就往外国去了。那领了5000的随即去做买卖，另赚了5000；那领了2000的也照样另赚了2000，但那领1000的却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过了许久，那仆人的主人回来了，和他们算账。那领5000的对主人说，你交给我的5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5000。主人说，你这又忠心又善良的仆人，你在不多事上有忠心，我要派许多事叫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2000的也进来说，主啊，你交给我2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2000。主人同样称赞他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派许多事给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1000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把你的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主人怒斥道，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给你的原银子交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时可以连本带利的收回。因此主人愤怒地夺过他的1000来，给了那有10000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有人不明白，问为什么主人要这样处理，难道不是太残酷了吗？你不听见主人怒斥他是又饿又懒的仆人吗？那领1000的主要的症结是懒，不去做买卖赚钱。这里的银子 就是代表神赐给我们的恩赐才能。我们等主再来的同时，就要把主给我们的恩赐，不论大小多少，好好的利用，殷勤主公，得人如鱼。那时主再来时，可存着无愧的良心，做出合理的交代，得到主的称赞。等候主再来，除了勤于工作外，还要注意生活的圣洁。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帖撒罗尼迦前书4:3-5，我们等候主再来，就像新妇等候新郎，保持自己纯洁，不与世俗为友，不与撒旦亲近，等主迎娶。等候中要时时警醒是必须的，若不警醒，一时被撒旦用罪恶牵引诱惑，就会走上迷途，跌入陷阱。因为在想不到的日子，没估计到的时辰，人子就来了。信他的人昼夜仰望，等候他的应许成就。然而他的应许和旨意在完成的过程中有多长，是我们所难以估计的。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必须警醒等候，在苦难当中坚信到底，如圣经所说，那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马太福音24:13，这末期迟来早来是父神的事，我们只管传福音，尽我们的本分，不要不结果子，白占地土，双手空空回天府。我们迟早总要面见主，你将怎样向主交代，是值得深思的。务要努力眼前的事，凡你所当做的工要尽力去做，因为在你所要去的阴间没有工作。传道书9:10，责任心是不可少的，教会越发展，我们的担子和责任越沉重。主什么时候来，我们不知道。总之，我们在当做的事上要努力，神会加给我们力量的。这是我们这些坚信主再来的人对自己的要求。启示录2:4是我们教会常用来互勉的金句。主说，然而有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从原处拿去。今天我们教会到处出现教牧同工的老化现象，缺少青年接班人，该快快培养造就青年一代的人才。礼拜堂到处人都满满的，需要重造较宽大的。但不要忘记最最缺少的一样，不是别的，却是爱心。爱心比人才和礼拜堂更为重要。牢牢记住，有了人才和聚会的地方，若缺少爱心，还是不能荣耀神的。要做好主的圣工，有了高级的人才，有了漂亮的教堂，并不一定能拯救人的灵魂，提高人的灵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所以我说，今天地上的教会最缺少的不是别的，乃是爱心。如果教会果真有了主的爱，弟兄姊妹真的成为主身上的爱的肢体，大家凭着爱心说诚实话，办诚实事，教会就会大大复兴。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就是爱，肢体各尽所能，都有爱流露出来，就能做出做光做盐的见证。如果样样工作都从爱心出发， 那就没有办不成、做不好的事。看呐、啊，主已站在门口了，我们要趁着还有今日，快以爱主爱人、讨主喜悦的心，做好主所交托的一切圣工。约翰受审的末世，写启示录的目的，便是要坚固信徒的信心和爱心，并给予安慰和鼓励。而其中基督再来的信息，乃是坚固信徒信仰的美好应许。如启示录三章十一节所说，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有人夺去你的冠冕。启示录二章二十五节也说，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三章二节也说，你们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上帝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所以，坚信主必快来的人，一定要明白基本要道，这样才不致受骗，远离正道。我们信神是自由拥有的。起初神创造天地万物，那便是世界的开端。基督来到世上，传天国福音，后被钉十架，死而复活，要救一切相信的。世人自犯罪坠落后，从此有了救赎的希望。世界发展到将来，基督再来，领我们进入新天新地，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的荣耀。上帝的帐幕降在人间，他要与人永远同居，这是我们基督徒最终获得的喜乐与渴望的实现。主耶稣啊，我愿你来。
请大家安静，我们要祷告。爱我们的父神，我们要赞美你的圣名，因你借着这篇信息，使我们领受了基督再来的真理。我们知道了神给我们最宝贵的应许，就是主基督将要再来，这是我们永远的盼望，给我们带来了安慰和激励。愿神的灵常在我们众弟兄姊妹的心中做感动的工作，使我们能够遵着你的旨意去行，以基督的心为心，在世上做光做盐，见证你的荣美，努力服侍教会，服务人群，警醒预备，等候迎接基督的再来。这样不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现在我们要唱赞美诗新编第117首号筒吹响歌。请大家一起用主导文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 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请领受主的祝福。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神的慈爱，圣灵保惠师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现在直到永远，阿们。